我答问咧，我请教那个陈导演哈，你因为我对你第一遍伫咧台大迄个发表时，我就一直咧怀疑讲，你甲这个名号做好国好民哈，这到底是咧挑化什么代志？哈，因为这是一个做，就很讽刺的一个，就是说，你从你的片子里面的这些人物，你把它称为好，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他这些人活在的你认为的这个国家体制，你也把它称为好，这会让我错乱。啊，就是说，而且那您先也提到一个有一些概念，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做一个所谓的东方汉字的国跟西方的 Republic The Republic of China 啊，它的这个国跟东方的中央之国的国体制上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人，台湾人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面并没有把这个定义弄得很清楚的情况下，很多的论述都沦为很可怕的，就好像就是说，刚陈导也讲到，就是说他在某一个希望也是走体制内改革，而没有所谓的武力的抗衡这一件事情，对台湾人这一些你所记录到的这些人。虽然你把它称为民，我很不喜欢称为民呐、啊，我不认为他们是民呐、啊，这些人，对不对哈？他们是不是活在一个没有能力去从事驱逐鞑虏的这一件历史重大事件的能力之人？那这样子，你所描述的这些。生活在台湾、活在台湾、出生在台湾的这些人，他以后建立你所称之为好国的这个好，会是真的吗？我对，就是从你的纪录片跟你的这个定义里面，我看到的这些人，让我非常质疑。
好，那我们因为这个题目有两个，一个是问陈立贵导演，然后另外是问世玉兄，所以我们能不能先回答，好不好？我们先回答。
我实在不晓得你在什么地方听到我说，我是赞成体制内改革。OK。那个其实第一场这个先生就让我印象深刻了，我们在那个首映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好，为什么我会取好国好民？那其实我就很简单，因为郑南榕说，我们虽然是小国小民，但是我们是好国好民，就是从郑南榕先生这句话来。那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小而美的国家，然后那个我的片中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在把他们的就说在推动台湾的各种的进步的这个运动，让台湾成为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国家。那所以我称他们为称这个这我们是好国，然后这些。我们这个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人民是好民，那我觉得这个民其实没有什么奴隶的意思，没有，这就是公民的民嘛。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的人民嘛。那我不知道你的汉学的为什么去受那个中国的这个读书这么样的深哦？我们不是要。对吗？为什么要一定说哦？那个古老的这个解释才是正确的这样子，嘿，那你说这些民是不是能够起来驱逐鞑虏啊？我不知道这个鞑虏指的是什么了，对，哦。 哦，那这个请这个李世宇来回答。
不错，你找对人了，没有。
像这样的论辩，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经常被指为那个啊，这波盖这个特伦的哈。那我也对这种现象觉得很无趣了，但是我想讲我的看法。啊，我认为台湾如果要变成一个啊主权完整、受到承认的国家，就是我们如果要真的完成整个 state building 的过程哈。那么这个社会里面如果有隐隐形成一种内战的局势的话，那么建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了。坦白讲，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对这个政治系统有存在一种敌我矛盾，那么这双方呢有一方任何一方都超过 30% 的话，我想谁都没有办法控制全局。你要统一，我一定跟你拼嘛。好，我们这块朋友游击队都组好了，都有赚我一份。所以我现在体力比较差，就觉得对他们抱歉，可能高级影响戏啊。啊，看在我做领军的，看在我练马拉松啊，什么就准备打前锋的啊。那另外呢，你说你要独立，也有人不会放过你的啦。所以呢，你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我想在不管是你要用什么手段，你必须要得到在统计上几乎是绝大多数的同意，而且其他的反抗呢，其他的反对必须要降到一种体制内的反对，就是说降到内部矛盾的程度。如果它停留在结构的矛盾，停留在敌我矛盾，那么建国是很困难的，它势必就是不要说外侮了，就一定是内战嘛。所以我会一直注意说，我们的共识渐渐的形成到一种所谓共同体的意识，那它已经超过 70%， 这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那么这些意识呢，要表现出在很多地方其实已经渐渐的凝聚起来啊。譬如说，我们如果看到王建民在打球，那么坦白讲，不分蓝绿都给他鼓掌。那么你看到所谓中华队，不管他用的名字是中华台北或什么队，然后在什么地方跟中国队比赛，不分男女都会为台湾队加油，这种共识。岛内也一样，921发生地震，88发生水灾，你就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共同体的界限之内，所以我们的巡礼范围之内，所有的人都往那边跑，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往那边跑，你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这些都是台湾共识。我们唯一的，我认为建立国家的可能性必须要从 consolidate 扩大以及巩固这个共识开始做起，而不是去区分你和我。你要建国只能用加法，不能用减法，不能说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若不这样，你就不是你就不是你就不是你就不是，那你没有办法建国，你只有打仗，就是内战。你一定要说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敌我矛盾降解变成内部矛盾，内部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可以用投票方式解决，敌我矛盾没有办法，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民族主义就是你死我活。好，这是我对国家的在 state building 建国的一种基本的想法。那我觉得其实我先跟大家好了。
好，然后好，那我们请新业来。好，
不好意思，我插个嘴，就是问到驱逐鞑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本来受国民党教育嘛，我们后来都是受周星驰电影的教育。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都看过周星驰的电影，中国的同学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吗？对，我们看那个周星驰的《鹿鼎记》，那个他的师父陈近南就把他叫到内室里面来，因为他们不是都天地会都喊反清复明吗？那就是驱逐鞑虏的意思嘛。因为清相对于明就是汉族跟满族不同的族群嘛，所以他们要驱逐鞑虏，他就把 韦小宝叫到内室来，他说外面那些人没读什么书，没办法跟他们说太难。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反清？你是聪明人，我直接跟你讲，我们就是要从满清手上抢回我们的银两跟女人啊。就韦小宝就听懂了，他说哦，所以嘛，我们是要抢回我们的银两跟女人，至于反不反清，那根本就是脱裤子放屁。哎，那《鹿鼎记》就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其实蛮有道理的。为什么驱逐鞑虏？这谁讲的？这在孙文创立同盟会的时候讲的嘛。我们那历史课本都有照片，有没有那个标语？然后他还这样子，那对不对？好，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就跟陈近南要去跟那些人讲反清复明是一样的意思嘛。因为所谓的红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是地痞流氓乌合之众啊，没读过什么书，不能讲太难。那要让他们毛起来拼命，只好怎么样？只好叫他们就是分化敌我，说对方是鞑虏嘛，尤其把对方贬得越低越好。所以日本一定要叫倭寇。对，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说回应一下刚才也是世玉大哥讲的，就是说。我当然我可能跟那个林大哥相差两个世代左右。那当然流血的那些事情，像我家是绝对不会去谈，就是过去甚至连日本时代的事情，我阿公阿妈都受日本教育，但是就是几乎都不谈，然后只会叫我说尽量不要跟人家去扯政治。对，但是我其实就是我为什么18岁以前是中国人，他们也让我当中国人啊。对，那可是后来就变成说林大家讲说很多以前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挖，干嘛有那么多伤痕。可是很有趣的就是我现在在挖这个东西，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228。对，但重点不在于死多少人，我要追究的也不是死多少人，我要追究的是为什么会发生228。那我认为它有法律上的原因，因为我是念法律，所以就从这边来写。那为什么我会想要知道这些？既然我家人都没有说，那我刚刚非常同意，就是说这不是死一个人还是四五万人的差别。他其实把我们大家都杀死了。我最难过就是他其实把我们大家都杀死了，因为他让台湾人不去提那些事情，不去告诉我们的子孙，就是我阿公阿嬷也不会来告诉我，就是他们曾经看见过什么事情。那不知道真的会比较快乐吗？这是我们这世代看完周星驰的电影很快乐之后产生的一个感觉，就是说难道我们不知道那些事情我们就会比较快乐吗？对，那我其实很难过的是说，在我后来念了大学的时候，那我最近也还在讲，就是台大都说他的校庆是11月15日好，可是那是不对的，那是那个所谓的光复好，光复以后那个接收的日子。那真正的校庆其实是1928年的4月30日，是日本时期那个台北帝国大学的这个开校式。可是又很矛盾哦，台大又宣称他现在83年，那换言之他的校庆变怎么样？1928 11月15日啊，有谁知道这个日期是什么挖沟？可能是当时的校长在厕所里面跌一跤的日子。所以其实这个日子没有任何意义，你为什么要拼凑一个年再去拼凑一个日期？所以我那时候在台大，我在编那个学生会会训的时候，那时候写50年校庆，那时候还不讲1928哦，那时候就是讲1945年11月15日开始。可是台大的历史有这么短吗？就开始产生一个疑问。然后我想要往前去追溯这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包括连学校都有很多事情不让我们知道，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段历史就是被断头了，被断头。我们好像就是接过来，有没有？我们好像从这个在1945年以前就接到中国的历史去了，然后这样子接过来啊，鬼人都跟他脊椎侧弯，然后谁歪歪。对，然后当时我去开始去追溯这些信，我看了越来越多那个日本时代资料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难过，因为那时候我阿公已经过世了，我没有办法再问他任何问题了。就是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过说，你小时候学日文啊，你嘛做过日本人啊，但是你那也当瞎坡猴啊看，你为什么能够写信给我，而且我看得懂？但我阿公不太会讲国语，可他会写汉文，那是。你是怎么样在日本时代受教育的时候是怎么样学汉文的？我发现我最崇拜的阿公啊，我对他一无所知。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难过，我快乐不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找到答案，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快乐一点。当然台湾带给我很大的快乐啊，像我很喜欢就是跟我阿嬷唱一些台语老歌，然后阿嬷知道我喜欢，她也是呢还送我一本那个台湾歌谣脸谱这样的书。 那我有时候也会去收集一些老唱片，一些翻唱日文的唱片，然后去送给我阿嬷，这对我们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冲突啦，就是我多了解一些我的家人，我家族的历史，多了解蒙甲的历史，那会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更丰富，我生活在这里更快乐。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是不冲突的。那我刚好像也有想要讲一个东西，但我现在有一点忘记，那不耽误大家时间，我们继续进行，想到再补充。
没关系，随时可以回来。然后当然不知道在座还有没有一些分享。好，来我们请一下。
刚才你讲说
你可介绍一下，可介绍一下，因为录音哈、
哦。那个半山呐、啊，半山哈、哦，照讲我是算讲早期的解说是安尼，算讲早期去中国吼，台湾人去中国吼，诶，这个留学生也是去啊做代志了后吼，啊，1949年了后，迄、那个蒋介石来以后吼，啊，因为伊信任遐人去啊，所以像谢东闵啦、黄国书啦，吼，啊，有姐姐拢去啊，迄个伊信任遐人。啊，我迄当初啦吼，讲遮人吼就半山啦，所以我跟你的有一点不同的解释，这样子跟你讲一下。啊，到底多解对啊？对啊，即摆因为你讲半山是早期是有安尼解说啦啊。
有啦，即摆即解说嘛，嘛拢有啦。迄、那个吴浊流伫无花果下，迄、那个半山就是你解说的意思嘿。但是尾啊，刚刚讲一般民间的用法嘛，小可有一寡无同安尼嘿。
好，可以 comment， 也可以问问题。来，这位朋友，
就是我应该
再报一下自己的。
好，我是那个辅大织品服装研究所。对，然后我在座应该算是年轻人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常看到大家，不好意思大家，就是我常看到大家讨论就是那种独立的问题，或是这种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疑惑，因为我觉得我对于或我跟朋友里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跟我们这个，我们绝对不是中国，这完全没有一点问题。就是很明显，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嘛，我们就是这个土地的台湾人。然后，那可是反正现在就有个问题在于，就是为什么有台湾独立的这个议题，就是会让我就独立这两字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因为独立，我们想象的是你是一个被你一个民族，然后被一个政权压制，被外来，比如说印度从英国手上独立这样子叫独立。那我觉得现在。到底我们讨论独立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那抓讲，就是我们对于那个想到以前的事情会觉得很悲痛，比如28事情觉得很悲痛这样。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下一代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但我们能不能够传递一样的心情，我们会不会感受到一样的心情，我觉得是很难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被迫害的事情，这可能大家都知道，比28事件这样更多，然后死了更多人。可是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到底有多悲痛？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那种情绪是可能是没有办法被随着文字传递下来，但是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有时候，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我们下一辈需要知道，就是一个就是具有良好的公民的意识，并且知道如何去捍卫自己的权利，然后如何去争取自己的自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算不知道以前那些历史，也可以避免这件事情再发生。就你永远知道，你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能被压制，然后愿意挺身而出，就觉得看不过去就要挺身而出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历史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不过你这样讲的话，刚好跟世玉大哥最后那个很快乐的去想台湾的做一个国家这件事。那我知道的，我先讲一个了，就是说我们讲台湾独立这件事，独立啊有两个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台湾成为一个国家，我们先不用用字义上面来讲。那可是呢，现在在国际法上面有两个，就是说一个是 de facto， 就是事实上的，那一个是 de jure， 就是意思是说你是。被承认的，那台湾是在就为做一个国家来讲，事实上的国家它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符合你第一个定义，台湾是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啊。那可是呢，它是没有被承认的。那如果当然没有被承认，它的做一个国家的就不完整，那不完整就表现在我们只有代表处，我们没有大使馆。 我们这么辛苦培养的外交官出去外面只能大半只能做社交、哦、那 就有点可惜，或者说我们这么好的人才可以推广出去的时候发现诶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诶矮了一截、哦、所以他是在承认的上面去谈这个国家的完整性。所以如果说要谈台湾独立这件事情，当然不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种这样的解释方式，可能会比如说就回到你刚刚讲平等的问题，我们跟别人是可以平等的对待的，那我们可能在台湾独立这件事情，就独立作为一个国家只是跟别人保持一个平等被对待，我们也不用去侵略别人，我们也不想被矮化，那我们就保持一个平等的状态。那这个大概是我知道，那我想说能不能请施玉兄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想我必须要把刚刚我对那个要不要了解历史啊这个说法稍微厘清一下。但是第一种是因为我说了我不是一个，或者我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者他会很想尽办法去创造，就想象一个共同的历史，有共同的伤痕，去找一个典范。那么这个跟了解真相其实无关的。那么作为一个信仰公民民族主义者的人来讲，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能用一种比较健康的假设，我们是一个未来一个很文明啊，那在文化上没有这些扭曲的啊心结，没有这些 complex 的国家的时候呢，我们来了解我们的历史，那么会用不同的说法。我刚刚的说法就代表我这一代心里有很多结的人的讲法，所以我跟你们说我有很多痛苦，我看到苦难，我看到尸体，我看到伤痕，我不希望那些经验传达给各位。事实上我的意思是历史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如果可能的话从未来往回看，如果你从我的角度往回看，台湾很难建国，如果你从我的角度去看，很容易就形成一种国家观或者一种史观，说在这个土地上曾经发生一群人破坏迫害另外一群人，那么在这个社会这两群还继续存在，一群叫做加害者，一群叫做被害者。我们所有的人名字不是写在这一份就是写在那一份名单上面，那你想我们这个国家往前你可以看到多少希望。所以我在情绪上我觉得那样的用词当然是很 misleading 不好，所以我说我宁可你们不知道，事实上我应该说我宁可你们不要用我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上一代的过去，不要用先假设我是被害者，或者先假设妈的难道我是加害者吗去了解。这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我刚刚讲的分成两本簿子，你或者名字写在这一本或者那一本，而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快乐并且骄傲的一个国度，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抱歉刚刚我说为稍微 misleading 了，但是我希望你们去了解历史的时候要站在这个角度。那么在目前我觉得有困难，在目前你要找到这样的这样的一种narrative 一种叙事啊，你可以找到不同的叙事，但是我担心那个叙事不是那一种就是这一种，那这样说妨碍你，其实也不能说妨碍，因为你不可能没有情绪，但是你那个情绪要能够控制，要能够不让你形成一种敌我矛盾那样子的恨，否则没有办法解决。像我经常要提醒我自己我恨谁，如果有机会 假使我能够有机会去追求转型正义，那么我可以原谅到什么地步？我每天就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些直接下令伤害人的人，我还是没有办法原谅他。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些人有没有罪，从那个二次大战之后，当然这很多人还是不承认，但是二次大战之后呢，从纽伦堡开始就确定了一些立法例，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是奉命执行，那你就说我当年我犯的战争罪行可以被原谅，我没有犯的你可以逃避，比如说种族屠杀罪、种族灭绝罪或者这些东西，你不能用那个来要求赦免。这个其实在国际公法上已经有这样的例子，到今天甚至说你在西欧某些国家，你如果公开主张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事实不存在，是一种犯罪行为。那另外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南非他处理那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当年的种族清洗、种族迫害他是这样处理的，他给被害人一个得到赦免的机会，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诚实的交代你当年做了什么坏事，比如说我曾经杀害了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或者并没有对方并没有罪行或是没有反抗的情况下，我杀害了某些黑人，杀了多少黑人。第二个，你必须要诚实，第一必须要诚实。第二呢，你必须要说，你必须要证实说，当年我做这个事情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我认为那是对的，而不是基于私怨。我不是私下去报复。如果这两个条件达到的话，你可以得到赦免。那我也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有些人我是没有办法原谅的。就像当年那些特务机关的人，当年那些军法机关的人，没有办法原谅，那些下令的我也没办法原谅。但是你告诉我说，我要不要再把我的恨扩大成被害族群跟加害族群，以至于让这个社会没有和解的可能？那我觉得，据我们希望在台湾能够推动转型正义的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 least do no way， 所以我会放弃这种想法。跟各位表达到这里。
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刚刚那种所谓加害族群或被害族群那个想法是好像有原罪的想法在里面，就是说我爸爸做的事情我儿子也要担那个罪，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就算我的祖先是一个坏蛋，那也是他做的事情，不是我，应该是有这种分，就是说这个观念如果错的话，当然会有那种所谓说加害者的名单或被害者的名单。那像我自己的，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而且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就是我自己去勾我的那个我认识的人里面，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是外省人。然后其实我在那个比较小的时候对外省人这个概念没有很清楚，那我后来发现说这个难道我，当我知道28，也没有想到说我会去把他们说你们都是那个迫害者的后代，我也没有这样想。那也是经过了好久以后，还有一天我想到这个问题，然后又想说这个有那么严重吗？那我后来慢慢去厘清这个问题，发现就好像说陈信心的小孩为什么在台湾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因为台湾人好像都有一种父债子还的心理，好像说他老爸是个坏蛋，所以这个小孩子好像也要担那个罪一样。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观念就有问题啊。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文明的观念的话，其实就算是追究历史又有什么关系？就好像说那个蒋介石的后代啊，那个现在在开那个什么广告公司的，对对对，也没有人觉得说他爷爷的事情或者说他爸爸的事情要由他来担这个责任啊。这个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是这样觉得啦。
们先让那个新叶，那个因为他念法律的嘛，啊，先让那个休息一下啊。
我听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心中的想法是，这位同学，我们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好像现在政府很喜欢这样讲哦。其实我在念书，就是我现在在念研究所嘛。那我老板就我指导教授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台湾现在的情况之下是怎么样呢？是被害者互相加害。大家想一下有没有道理？其实有一些，就像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譬如说，他觉得以前被那个国语政策打压，不能讲台语，现在可以讲台语，他要尽量讲台语，然后他会去跟别人讲说，你为什么不讲台语？你明明是台湾人。然后被指责的那个人也觉得他很冤枉啊，不会讲台语又不是我的错，对不对？那这时候我就很想说，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就出来说大家不要吵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谁的错？国民党的错。对，所以我常常跟我同学讲，就是说我们骂国民党就好了，我也不谈外省之类的，就是说，或者是说我甚至认为说，就是本省跟外省确实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是很可疑的，因为某种程度它是被不正义的政权绑架的。到底是谁在分本省人外省人？本来台湾有在分吗？台湾本来是，
这个我有历史的文件呢，比如说在228的事件的那个事件调查报告，用白崇禧在当时在谈的时候就有提到本省跟外省，所以本省跟外省那个区别是很早的。可是他真正浮上台面去谈，真正谈本省跟外省人，真的浮上台面真的是在2000年之后那种大规模在谈。然后那个谈这个东西，就是要去让这点产生冲突。那产生冲突有好处啊，因为随随便便依照这两个分类啊，随随便便谁都会被绑架，那就会产生他们之间彼此的仇恨嘛。那我们可能就是被卷进在这里面的。可是如果按照历史来讲的时候，如果去找那个228那个什么刊乱什么什么调，不是停临时条款，他有那个228调查事件报告是由白崇禧去写的，那个报告里面那个本省外省的名词就很清楚，那个其实上它不是后来的发明的产物，那这也是在一般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他们会使用的，对，然后我先。
谢谢，这是沈大哥的补充。对，那其实台湾以前移民社会哦，其实是没有再分这些的啦，就是顶多会分说你来的地方齁，譬如说有权章齁，甚至跟客家人可能跟原住民有一些区分。可是刚才沈大哥讲的是说，就是本省人外省人那时候是怎么这个分化是怎么出现，那他还有一个更早的一个名词出现，叫做什么台湾人。是先出现台湾人这个词。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台湾人这个词？其实我们就在讲说，通常会有一个群我的分别出来，就是如果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群我的分别出来，一定第一个要件是有不公平的待遇，而且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就是针对你的一些我们现在叫做族群的不同来做一些分类。其实我们就讲啊，所谓的外省人里面好多省哦，对不对？你说东北的人跟东南跟西南的人的差异这么大，为什么他们会被归于一个群体？对，其实他们本来是不同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被归类成一个族群？那 suppose 就是有一些历史原因，就譬如说我们的一些国家的制度，它对于在1945年前后的移民做了不同的规范，而这个差别待遇的划线就划在那里，他就推你1945年前跟1945年以后，所以这就变成分两个群体，而忽略了他们彼此之间，1945年以前的有什么？有原住民，对不对？有权章，有客家，为什么他们会变成一群？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要去分出来的，我们是被绑架出来的。那其实台湾人更早，其实比这还更早出现，在日治时期就出现了。为什么？跟所谓的本岛人做区别嘛。一样啊，一样是两个情况嘛，它有一个差别待遇，而这个差别待遇不公平，那它的不合理是建立在什么？因为它就是用你的这个所谓的族群来做一个区分，这样子。那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顺便也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同学，对，因为反正我们都在念研究所，这样可以沟通一下，就是说可能也可以回答到你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加害跟被害，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去看事情？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诶，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这个情感有没有办法传递？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譬如说，虽然说纳粹跟我们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很大关系，可是你看辛德勒名单会不会哭？会耶。像虽然说我很不想跟中国统一，可是我看的南京南京会不会哭？也是会。前阵子我看的坎温的球林宅血案，也许就是你在看文字描述的时候，确实他已经有一些震撼，可是真正让我落泪的是什么？是那一张照片上面林义雄在痛哭的表情。我现在讲讲就觉得有点哽咽，因为你只要看到那个画面，或者你想象出那个画面，你想他平常讲话那么冷静的一个人，他会出现那样的一个表情，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强烈的对照组。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共同的经验，小学的时候可能才三四年级，还很小，我们那时候都要搬着那个我们自己上课坐的那个椅子搬到礼堂去，然后排成一排干嘛？看电影，在礼堂看电影，然后学校会播电影给我们看，看的都是什么东西？国父传、旗正飘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共同的经验？哦，你们看市长，那你们比较好。我们好像有看过那个《仙履奇缘》的样子，但是我们也有看这种东西。然后我记得还有看什么《八二三炮战》，最近电影台又在重播。
你们是确定你们是同世代的吗？
不同地区，不同地区，好不好？
对对对，你可能是那个偏远地区啦，哈，对不对？
对对对，我是偏远地区这样子。然后看那个《八二三炮战》的时候，有一幕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让我从来不愿意看这部电影第二次。就是那个要打仗了，然后呢，一个孙子不是就是要上战场了，然后他的老奶奶就正气凛然跟他的孙子讲说：“你给我去好好的打！”我完全崩溃，完全崩溃！我不相信，我今天如果要上战场，我阿嬷会跟我讲这种话，违反人性嘛？就最基本人性，就是你抱头痛哭，我觉得这不为过，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为过。对，可是你看这个差异就。就说像譬如说我们看为爱朗读，为爱朗读其实就有一点是站在就是当初加害者的观点，我们就发现其实那个加害者也是被害者，所以看起来是不是就是怎么样，被害者互相加害，然后怎么样，加害者逍遥法外，然后后面这句是我自己加的。对，所以我是希望我对历史的了解，我会觉得说它不是那么沉重的东西，我觉得那就像那个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去了解，我们会感动，那可能我们得到的，因为已经有一个世代的差异的存在，我们会得到的可能不是恨，而是爱。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些受苦的人，我们会难过，是因为我们是这么的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或者身边的人的身上。那我觉得这个人性是共通的，它永远是会传递的。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政党或是一些人，然后逼着我们要排队去礼堂看823那种违反人性的电影？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就是我们要去探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那也不是说你要把它脱下来，然后背上插着一个牌子，然后在那里面跟吐拉口水，或是罚他们两个跪在那里，好像有人跪过了哈，冷声鼓一下有没有？对，但是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去分析说这样子的操作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那我们要如何用爱来对抗这样子的操弄？那我最后补充一点就好，就是刚才林大哥说转型正义的问题，我当然也认为转型正义非常重要，可是根据我了解，我可能甚至必须说228之类这些事情，白色恐怖这些事情不是转型正义的问题，它根本就是非法的暴力，它在当时它就不是合法的做法。我们说转型正义至少那个作为在当时是合乎法律的，那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它不合乎法内在精神的正义，我们才要去转型。可是我认为很多发生在台湾的一些邪恶的事情，它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用爱跟正义对再来重新思考这样的事情。谢谢。
我们先等一下，先让那个我们有顺序请苏炳讲一下好不好？
OK， 那个我想我补充几个哈，就是说其实大家讲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差很多，但是我想要做一些 distinction， 因为我喜欢当魔鬼代言人嘛哈。就是说刚比如说一开始说大家看到王建民都会一起加油，但是我觉得说那个不见得是国家意识，那个有可能只是地方意识。就跟湖南队跟上海队在打球的时候，湖南人都会帮湖南队加油一样。 就是说那个东西是不是国家意识，我觉得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是啦，但是我觉得也要小心一点这样。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是美国邪恶商学院训练的嘛，所以我看事情都很实际。台湾没有法理独立，其实我们交了很多没有独立的税。今天如果台湾是一个国家，我们其实很多外交经费是不用这样子花的。那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很多钱也赚不到。像我自己在学界，欧盟有一个很大的欧盟计划，但是因为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你台湾的教授没有办法独立去申请欧盟计划，你一定要绑一个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教授当他的 PI，
两个
你才有办法去申请。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欧盟有非常，就是说那个世界组织有非常多类似的计划，或是说商机，因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根本没有机会。那比如说最近美国开始在区域主导一个太平洋经济合约，台湾也不在上面，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从现实上，你不是一个法理独立的国家，你就是损失很多利益。那追求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我先讲转型正义，就是转型正义，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家都已经做过了，刚刚那个语谈人也谈过东德跟那个东西德跟南非嘛，其实它的步骤大概就是调查嘛，调查之后知道真相之后，还是要处罚，还是要赔偿，还是要认错，最后才有原谅嘛。这个其实也符合我的基督教信仰，上帝其实是最爱的犹太人一个叫大卫王，但是大卫王犯错的时候，上帝处罚大卫王也是很惨，不止让他没有王位，最后他一个人要在荒郊野外这样。所以我不太了解，就是说台湾有很多对于转型正义的论调，好像我意思就是说，其实国际已经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其实台湾就照做就好了。那我觉得台湾现在比较困难的就是说，我们还一直在那个调查跟真相这边徘徊，但是很多人可能不耐烦之后，就很想跳跃步骤去谈说，那是不是要原谅啊，是不是要干嘛。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人认错，你要原谅谁？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觉得我同意，这点我同意，那所以不应该父债子偿。但是如果今天因为父亲的不正义让小孩得到很大的利益的话，小孩应不应该把利益还回来？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命题啦，就是说不应该因为父亲做的事情不对来处罚小孩，但今天如果是父亲因为那些事情让他后代得到很大的利益呢，那个如果我们要讲究的是公平正义，那这块应该怎么处理？这我简单的补充。
好，谢谢苏炳他的 comment。 然后刚刚还有两位来，再说一次你的名字。
现在是这样子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想法了。那是我阿公那时候是因为他是属于几乎差我差四十几岁吧，那我现在刚好就是228那年出生的。那因为我阿公他虽然没有在日本没有读什么日本书，可是他智慧很高啊。他啊，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228那年嘛，就民国36年。然后当我一直长大的时候，阿公就跟我讲说，228为什么会发生，他说其实那些什么卖烟的那个都是一个借口，其实最大的他很了解，他跟我讲说你不要政治最好不要去管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利用那一种就是那个卖烟的那个灵脉，他是说那只是一个那个只是一个小的事件，其实就是要什么样，就是要把那一些以前在台湾比较有智慧比较高有读书的人，就是要文化断层，让你因为他比较好管嘛。那时候因为来真的意见很多嘛，因为在台湾智慧那时候日本教育要什么，他的那个水准可能老实讲比他们过来高很多了，啊，那是一些人，他怎么办？他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把它切断。那这个事情我也不晓得。他等到我们在读高中要去 要去考那个公家的时候，哎，为什么他们会自己会自动分出来？因为那时候国民党他自己把它分出来，是吧？他说：“哦，中国大陆哦有10亿人口哦，那你要考这公务人员要用100个人哦，他就给你分配。他说：哦，山东可以中50个哦，啊，台湾可以中3个，因为台湾人口比较少，3个，啊，这样分配到最后变成说台湾一直机会都很少。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办法要去公家机关很难，哦，因为每一个公家机关哦，它都是一定是照那个中国用35省来分配。那
这个资料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五花果，哦，五浊流那个五花果，
所以
它里面有一个做一个表格，哦，那个表格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关于省级分配的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像你们现在这一代算幸福了，我们那时候是很难的，所以台湾会分也是从我们那代就开始分了。谢谢。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9:30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剩下还有点时间，我们能不能请三位语坛人各花个5分钟来，然后来谈一下？那如果说不做一些结论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他们也可以宣传一下最近在做什么，然后什么活动也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去参加？好，然后我们能不能先请那个陈立贵导演，然后先开始？
哦，最近在做什么？最近在休息。因为拍这个片拍到我非常的劳累，我的胃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最近有什么活动呢？1223在小鹰电影院会放好国好民，请大家没有看的人，小鹰电影院一定要去。哎，在那个应该是在板桥那个总部那边吧，是不是？哎，12月23是礼拜几？我没对，12月23晚上。对，晚上，对，会在那边放好国好民，然后请大家那个还没有看的人可以去那边看，跟他协款。那天我也会去了，这样。那个刚刚有一位那个年轻人讲到说，那个为什么我们对于那个希特勒的大屠杀我们会有感觉，可是对228的屠杀我们却是。好像只是知道，可是感觉没有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文学家，或者是拍电影的人，或者是我想历史学者还好了，也有做了一些事情了哈。啊，可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的创作者其实是带乎了他的责任了哈。那因为历史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数据嘛，然后真正会让我们去感受到的。其实就像我们去感受到说哦，希特勒的残暴，或者说那些犹太人被屠杀的这个那个我们的同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其实未必是读历史来的，我们其实大部分是从看电影看文学作品来的。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在台湾我们的这些不管是那个影像的创作者也好，还是文学的创作者也好，我觉得太去政治化，都不敢去碰触政治的议题，以至于说我们有很多的历史故事，我们其实没有在我们的创作里面好好的被去呈现，用一种比较人性化的角度去呈现这样。那所以那我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这个片主要在讲认同的问题，讲到就是说在追求要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不只是谈到台湾独立，不一定就是流血，不一定就是悲情，不一定就是痛苦，不一定就是战争。刚刚也有苏炳老师讲的，其实台湾独立有很多实质的好处，对自己其实也有很多的好处的。对，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我在那个清大放映这个影片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同学看完之后，他跟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就是说当场有一些台湾的同学看完说心情有一些难过，看到最后有些难过。他是觉得说看了之后他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是用一种蛮正面蛮阳光蛮快乐的态度去谈这个认同，然后去要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虽然不晓得我们会 为什么看了会难过。那当然这位中国同学，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些辛苦的，但是我也不认为说就是说去了解过去的这个痛苦，那或者说你或者说那个悲情色彩，是我会觉得说那个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会让你就是说你的快乐其实不是建立在因为你的无知，而是建立在你曾经知道，那之后的那种喜悦才是会有一种超越之后的那种喜悦，我觉得那个是会比较深刻的。好，谢谢。
哦，对对，对，我替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做一下工商服务哈，因为第二届阅读台湾探索自己的颁奖典礼12月17号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举行，好像是下午2点啊。OK， 那刚主持人说希望我们讲一下最近的状态哈，最近在干什么？最近大家都在关心选举啊，我们都一样。那么有一次聚会，有一个朋友他是学理工的，抱歉，我对学理工的并没有什么，这句话没有什么贬义啊，因为我是学政治的。他问了一个很伟大的问题，他没有把问题讲清楚，但是我知道他问什么。他的问题说，为什么善跟恶那么决然清楚，可是有些人他们为什么一直都待在那一边？要你清楚是非善恶那么清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那一边？我当然愣了一下，我说正在恶的那一边啊。坦白讲啊，一个学政治的有两个态度去对抗，对，去面对这个问题。第二就是政治科学其实有做很多研究啊，把一个看起来那么伦理哲学的问题，把它拆解成科学可以探索的一道一道题目去处理，就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朋友要问的不是说你们这个作为研究政治的人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他问的是一个，他是一个大灾问。他大灾问很清楚的认为说，我认为好善这么清楚啊，就是我们嘛哈，他们为什么还能存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坏人？为什么有人去抓住那些坏的选择，做那些坏的选择，像魔鬼一样跟我们对抗？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解决，这是每一个人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从这上面一个多月前发生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回想说，我自己实在没有把政治学念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很对这个问题很尊敬。我觉得不能用内行在校外行那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的重点在说，我不断的要提醒我自己，我没有立场说只有我这种选择才是对的，我一定不可以这样。他那样选择，他有他的原因，可能我永远不会原谅他，可是我必须让他讲。那我没有资格谴责他说他是一个 radical evil， 我或许不可以，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个太大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我不认为我有资格去回答，但是我有必要，我作为一个我念过政治学的人，我觉得我有必要必须提醒自己，我永远不可以这样想，否则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啊，这是我今天啊跟各位讲的，做啊，是 ending 啊。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我们再请。不是客气，我真的没有，
没有。对不起，再打一个广告，那个12月17，其实12月17在那个宜兰慈林也有一场好国好民的放映，所以如果你们有会去宜兰玩的。43分钟，43分钟都是精华版。那其实真正的片长是83分，所以还有 四十，还有在四十分，所以希望你能够看到全长的片段。谢谢。依然会看到全长，一般播放都是放那个全，对对，全部了，完整的，完整，对，好。
好。
刚才谢谢，刚才林大哥导演讲到了我冲堂的痛苦，因为十二月十七号那个阅读台湾探索自己的那个颁奖典礼，我会去，我会去领奖。对，然后就那一天本来我没有，是至少知道就是已经有入选奖，就是因为已经在复审，但是至于名次就不晓，就还不晓得这样子。谢谢谢谢。那
已经不是他能控制了，加油没有用了。
是是是。对，然后因为那刚好因为本来也有收到那个慈林的邀请，那我很想去，可是因为已经先答应那个陈文成基金会，所以就只好婉拒这个慈林这边，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这样子。23号还有是不是？哦，这样子。对，那我也是，就是像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参与就尽量参与。那讲到活动的话，就是近期除了这两个，那因为我现在在台大就担任那个研究生协会的会长，那我们在今年的7月1号有举办过就是陈文成殉难30周年在台大的纪念晚会，那我们在当天就是宣布我们要争取立碑，那我们现在也在就是进行联署的活动，希望就是能够在台大陈文成博士城市的地点能够设立一个小小的纪念碑，来唤醒大家记得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们正在做的。那另外最近就是还有那个，
能不能再讲一下说有没有办法可以看到这个更详细的讯息啊，大家去声援啊，比如说在 Facebook 上面啊，可不可以有怎么样可以搜寻到这个讯息？
这个问题呢就非常的 further 了。这就是我们正要努力，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成果，因为现在我们都还在一个比较是内部的阶段，那如果一旦就是说要对外开始发动联署，有一些接下来有一些活动，因为我们之后有可能搭配这个活动办一些人权影展，那这个讯息我们会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可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那个台大研究生协会，我们有粉丝专页是会在上面做更新的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人民做主运动，也是就是慈林基金会林义雄先生，他之前是他发起的。那我会跟陈导演这部纪录片结缘，也是因为在前年2009年人民做主在千里苦行的时候我写了一个主题曲，那在纪录片当中也有演唱，那今年也就是也很荣幸就是受到邀请，就是也帮他们再写了一首叫做祈祷，是改编祈祷这首歌的一个台语版的新版本。那这些活动可能就是都是可能跟我们就是台湾在地的活动，也是蛮快乐的活动，健康的活动，对不对？大家一起去走路非常的健康，那其实也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空有兴趣的话也能够多多参与。那最后就补充一个我的硕士论文，这当然也是我现在正在很努力在做的事情，那预计我寒假会把它做一个总结完成。那我是预计就是说在我的论文的第一页我会写下一句话，就这本论文是献给这片土地，愿它不再流血。那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大家能够聚在这里讨论这么多，那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包括有机会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开始学台语之后知道它对于你在语文上面的表现，对，是非常有帮助，也是有非常多的趣味。包括我们越了解台湾这个历史，我们就可以创作出像庄子、蓝泉导演他们的《看问的 Chew》，像陈导演的《好过好名》，或者像史蒂芬史皮伯的《辛德勒名单》，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这些感人的作品，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就是一件非常正向的事情。而这些基础都是什么？都是在于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其实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了解。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沉重，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由了解来打破所谓的被害者跟加害者的界限，然后能够让我们更健康、快乐、更自由，想要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结束，请大家再热烈掌声谢谢这三位语坛人，然后特别谢谢新燕，因为之前他就临时被我抓上来。那在我们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到楼上去，楼上的露台区，外面露台区他有准备一些东西，好，大家可以吃。好， 那个丁丁，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啊，能不能请大家鼓掌一下？谢谢那个丁丁，因为他帮我们很多忙啊，然后也是他是最后一天在这边工作啊，然后请大家等一下就麻烦移驾到楼上去，那这个场地要收。好，谢谢大家，然后欢迎下个礼拜五晚上7:30，咖啡 feel 哲学星期五见。
这就是声音。